Hello， 大家好，是老陈。
Hello， 老司机，你应该算是最了解我的人。所以
对啊，对啊，我很了解你啊，
太多了。所以啊，你应该知道我喜欢的，不管是年纪啊，或者是任何体型或体积，都应该要比我小一点。
你喜欢特别的？
没有，就是比我小，没有多特别。但是最近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我发现我喜欢一个超过55岁的东西。
中秋节的阿嬷，
好恶心、啊，
什么意思？
不是。不要误会，绝对不会是阿嬷。我现在在讲的是来自靠腰花莲鹤冈文旦的花旦55年老葱中秋文旦礼盒首选。
本节目由花莲鹤冈文旦的花旦赞助播出。
不要再讲阿嬷
了，对，等一下那个厂商封杀我们，乱讲。虽然现在离中秋节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想说还是应景一下来聊一下有关中秋节的东西。
不是啊，因为我们都是预录的啊，所以每次要蹭热度都蹭不到啊，所以我们就怎样他妈的提早讲。
对，
没有啦。我觉得中秋节哦，你对中秋节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还是说觉得中秋节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吗？
中秋节我觉得就是要吃柚子。我非常喜欢吃柚子。
为什么？
我可以一天吃5颗吧。
所以你是五颗？
除非有人叫我不要吃了。
5颗哎、欸，一颗、
啊、
你一颗是完整的吗？
对啊。
你不会拉肚子？
不会，我不会拉肚子。然后因为我觉得柚子它就是怎么讲，它很解腻，而且它又有一种很香的那种柚香味、啊、所以我非常喜欢。然后常常中秋节的时候，我阿嬷她都会去团购一些柚子，然后就每天都在剥柚子吃。
欸，我直接讲啊，到这个岁数了我还不会
剥
柚子。我也
什么废人。
你今天态度很冲哦。我们先 回溯一下今天早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好了。好像就是我的态度好像没有很好，所以今天老陈可能就是脾气会比较火爆一点，大家再多担待。
我哪有乱讲。
应该怎么讲啊，我很不喜欢就像是螃蟹啊，或者是要先付出才能得到收获的东西，我都没有很喜欢。
哈，那这样子做人很失败耶，因为你很多东西没办法尝试啊。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柚子可以接受，是因为我家人会剥，然后我就可以去吃。但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身体体质的关系，我只要吃一点点
就会拉肚子、哦、
大爆干落晒。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就是我的身体机能跟柚子不太和，可是我很喜欢吃柚子。
哦，你也喜欢吃柚子
啊？我要讲柚子跟橘子啊，这两个好朋友之间，他们有一件事情会让我很火大，
就是有籽哦。
不是不是
不是，
我刚刚那个声音好帅啊，不要好恶心。就是柚子跟橘子之间呢，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难吃的会让你很生气。你他妈，你想一下，你很认真的把它剥开来之后，干你妈，那个柚子里面是干的。
哦，你不喜欢吃到那种很干扁，然后没有，
谁会喜欢吃那一种东西啊？
其实还好啦。
你还好？
像我如果剥到那种很干的，我还是会把它吃掉，因为我很喜欢吃水果。我没有讨厌的水果。
你没有讨厌的水果？
对，所以大家都叫我水果王。
听起来好无聊的一个名字啊。感觉只会糖尿病而已啊，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是我自己取的。
好，随便你，反正我觉得橘子我比较可以接受，你不要笑到流口水。我橘子比较可以接受，是因为它剥起来蛮快的。所以你知道有一种橘子我不太能接受，是那一种
很厚皮、哦、
不是，皮很薄，
皮很薄才好剥吧。
所以你剥的时候你很容易指甲插进去，然后那个就有点恶心恶心，然后它就一整半没有办法很干净。我很喜欢碰干那一种。
可是你知道皮很薄才是好吃的吗？
因为等于它养分都进去了，是吗？
其实我不清楚，但是我阿嬷说皮越薄的越好吃。
你阿嬷有十句里面大概有 七个是
我很相信阿嬷讲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要先检讨一下。
可是真的皮很薄的真的蛮好吃，就它会很甜，然后又多汁。
柚子是不是年纪越大它的皮就会越薄，然后它里面就会越甜？ 我们应该要问一下我们厂商。好啦，我讲到这边啦，我觉得吹捧柚子也吹捧够多了，所以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哎、欸，不要偷笑，我跟你讲，听众们 ，IG 可以抽奖，就是去抽柚子。
就是呢，我们这一集播出之后，当天会有关这一集的贴文嘛，那下面就会打一些抽奖的方法，我们就是直接抽一箱柚子。
对啊，抽出去，而且就是超过55岁的阿嬷，所以你可以把你阿嬷带回家处理，就是这样，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中秋节。然后它的时间大概会是在中秋节前一个礼拜，或者是当周应该到吧，反正就是不会那么快拿到。
你可以自己吃，或是送给别人都很好。
不要啦，自己吃啦，比较贵的自己吃啦。好，我觉得我们柚子这一趴就到这边结束，超敷衍没。等一下，
反正大家就是。照着那个贴文底下抽奖步骤，你只要完成，你就可以抽柚子。
对，
然后你也知道有抽有机会嘛，所以就尽量都来抽吧。
对啊，而且你要想，那个大乐透也是买了就有机会嘛，我没中，所以就算了。可是至少你有付出，有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是白努力是一个定律。
哦，你现在尴尬了。
好啦，干你啊，直接进。哎呦。
好啊，刚刚不是有讲到说中秋节喜欢什么吗？那你有没有喜欢除了柚子以外？应该有吧。
其实我以前蛮喜欢那个他们有关中秋节的故事，就是你想哦，我们的各个节撇除掉西洋的，撇除掉圣诞节啊、万圣节，你不觉得西方的都比较有故事性一点吗？
没有啊，东方的也很有故事性啊。
撇除掉中秋节，我问你，端午除了屈原跳海，还有什么故事？
那个用艾草那个绑在门上，
那是端午。
对啊，
那重阳吧，
是艾草吗？
没有，它是一个艾草包吧，然后可以带在身上，
那是香包啦。对啦，又有香包的故事。我说的是他会买一种草，然后你要绑在你们家的门牌附近。
哦，所以有这个故事。那他是要干嘛？防屈原进来、
啊、就是辟邪啊。
端午为什么要辟邪？
有辟邪啊，还有立蛋啊，但是这些小故事我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欸，我也不清楚耶，而且我刚刚这样瞬间去查一下，我发现我很无知，我真的是崇洋媚外的小屁孩。
对，你就是一直宣扬然后赞赏国外的文化，然后贬低自己台湾的文化。
好，那我现在既然你都已经立了这个 flag 了，如果端午节跟万圣节一定要留一个下来，在台湾只能有一个，你会选择端午还是那个万圣节？
当然是端午节啊。你知道万圣节是我幼稚园才会过的吗？
好，那我换一个，我觉得我选的这个题目有问题。端午节跟
圣诞节，我就知道你要问、這個、
哪一个你觉得你会想留
圣诞节。
你看那
废、啊、话，你当然一定会有自己很喜欢的节日啊。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现在比较会喜欢的就是圣诞节。你台湾哪一个节日拿来跟圣诞节比，你觉得可能会超过圣诞节？
过年，过年很棒。
哎、哦欸，过年是 king 哎、欸，因为可以拿到钱啊、哦。不对，我现在已经拿不到。
除了拿到钱之外，其实过年有很多很好玩的活动。
过年有很好玩的活动，
你们可以围炉，然后跟家人聊天、哦，然后一起去走村什么的，一堆啊。而且过年是放最久的、欸。我说那个什么假日
没有啦，以那是我们没有跟西方放一样的时间啊。如果我们跟西方放一样的时间，我们会放得更久哎、欸。
但问题是你生在台湾、啊，
如果我真的如果给我选啦，我会选圣诞节、
清明节。
靠腰啦，他们九九重阳嘞，反正就是我会选这样子的节日，我比较不会是选台湾的节日，
因为你就是重阳。
不是、
不是重阳，
重阳啦。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的这个中秋节呢，其实它算是一个团圆的象征的节日吧。因为在这天，那个月亮它不是会高挂在天上嘛，然后是圆圆的，所以象征团圆
啊。所以中秋节月亮一定是圆的。
对啊。
哦，那我觉得它很有意义耶。
对啊。啊，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柚子，它其实有一个谐音，就是油子，它代表说
油子，
对，那个
油
子，
油子，
是想不出来要讲什么。
我刚刚想
就是油子，
有等一下水字旁的那个在异乡打拼的油子，
是那个错步，
错步， 游啊啊，旅游的游，游子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外面，然后什么慈母手中线，
怎么办？我国文好烂哦。
游子酱，游子，
对，游子，
对对对，
他想就是说呢，游子他在他乡嘛，因为他会思念故乡，所以也算是一种。
就是大家一起仰望月亮，然后因为它很圆，月圆人团圆，
你们都看同一颗月亮，就有一种思乡的感觉。
哎、啊欸，那你知道吗？
就是一种团圆，
某个部分也是月月圆，人就团圆，
就是这个意思、啊。
没有没有，我在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他如果月圆，人也会团圆。
为什么？
没有啦，没有
啦，什么意思啊？
是男生就懂。
什么意思？
胸部啦，月圆
哦，
人团圆，
这个我一定会剪掉它。
真的不留，
那我就来开始讲一下有关中秋的小故事喽。
为什么要心虚啦？
大家应该最常听到的就是嫦娥奔月吧？你有听过吗？
欸、我以前啊，就是在可能国小都会讲这些故事。哎、欸，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一定不是爸妈讲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一定是在那个啦故事书上面看到的、啊。
也不是故事书上看到的，
我是故事书哎、欸。
我好像是老师会跟我们分享，就什么哎，中秋节快到了、嗯，然后他就会说怎么这些小故事可以回去读，或者是未来要写一篇这样的心得，所以才会去认识。
哦、
不然谁家的童书就《嫦娥奔月》超短的，你要写什么，你要看什么，所以通常都是老师一讲说中秋节需要交的作业，然后就会硬去凑这些故事出来，然后写全部一模一样的心得。
哦，
对。不然我觉得一般来讲在教育上我们怎么可能会看到这有关的东西，
有、啊、
一定是国小的课本上面有
故事书啊，以前我们家超多那种小绘本，
你故事书都这么 Chinese 哦？
对啊，还有什么白蛇传那种，
白蛇传。
然后我还有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吴刚伐桂的故事、
你说因为他得罪他老婆所以跪在地上这样，
不是，是他老婆得罪他
啊。好，反正我要讲的重点是因为小时候会有这些故事，那我是一个对故事非常讲究画面性的人，就是其实他以文字来讲我觉得蛮烂的，可是我会自己把它想象的很 rich， 就是整个
很丰富，
对，整个内容是很满的，然后那时候只要是中秋节我就会一直看着月亮想象上面真的有一个嫦娥在奔月、
哦、
或者是玉兔在捣药。
其实以前小时候我们的父母很常会跟我们说，哎、欸，你看那个月亮上面有，就是
你看那个圆它又大又
不是，就是有嫦娥的样子还有一些兔子的图案在月亮上面。
你爸妈从小就在造谣哎、欸，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真的相信有啊，因为月亮它不是会有那种
纹路，
对，就是那种有时候会黑黑灰灰的，
对啊，
所以你就会想说哦，那是不是什么图案之类的，就蛮单纯的。
我以前是真的会看着看蛮久，但后来就是看到课本就哦不会啦，不要再耍起了。真的没有这种东西。只不过我对吴刚伐木这个东西我真的就没什么印象，因为它太没有画面性了，你知道吗？
我等一下讲故事你就知道，是真的超级无聊。
不要讲那么直接。好，那你先讲。
我直接先来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OK，
但其实相传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我就随便讲一个好了。
好，
好像有点太随便了。
没关系，再随便一点。
就是嫦娥的她的丈夫是后羿，你应该知道后羿做了什么事吧？
起兵。
不是。
好啦，射月亮啦。他
射太阳。
哦哦，
他射月亮干嘛？
啊，等一下，等一下，你先让我讲。我知道后羿为什么要射太阳，因为那个故事很智障，就什么以前其实有十个太阳，你等一下再纠正我，有十个太阳，那因为太多太阳了，所以地上很干，然后所以人都活不下去，然后后羿很会射，他懂射，所以他就把月亮把太阳都射掉，然后结果好像最后一个太阳干嘛啦？
他就留一颗太阳
哦，他留一颗太阳，
因为你总不可能全部都射掉吧？
好，那蛮合理，所以他把另外九个都射掉。
对，
其实我蛮好奇他原理到底，他们真的是把太阳想象成是一个气球，你知道吗？咻砰，然后他就破掉
了。这就是一个传说。
好，那没差。然后结果呢？为什么他后来要后羿？后羿干嘛？后羿是谁？
反正后羿他就是射掉九颗，所以剩一颗嘛、嗯。
对，
就还是让地球可以播种啊什么的。毕竟有时候你种菜或干嘛的，还是需要太阳这种养分。
对，
然后因为他帮助人民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让人民可以脱离那种痛苦，所以好像某个王就送他一个仙丹，可以让他长命百岁的仙丹，不是旁哦，不是长命百岁啊，是那个长生不老
啊，那就长命百岁啊，
不一样，一个是活到百岁，
一个是不会死，
对，
好，
所以他就获得了这个长生不老的药。那后羿就想说，那他就把他放回家里，所以他请嫦娥帮他就是收起来，收在柜子里面，就。结果这个是不重要的细节。
不是，我问你，你拿到这种珍贵的东西，你知道它就可以长生不老，你会不会马上就先把它吃掉？
哎、嗯欸，你知道为什么他不马上吃掉吗？
还有原因呢、哦，
因为他跟嫦娥是夫妻，他们很相爱。如果你长生不老的话，你们就要分开嘞。但是因为他们很相爱，所以他就想说不要吃，
那一人一半呢？
不行啊，就只能给一个人吃啊。
哦，所以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吃。
嗯，应该吧，就是某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
哦，有版本，我还以为你自己编的嘞。
怎么可能？
国际编译馆。
然后后来就是后羿他身边其实有一个小坏蛋，只有我自己讲，就是有一个小坏蛋，然后他就发现说，原来后羿有这种长生不老的药，所以他就觊觎这个药，他就去偷这个药。结果那个小坏蛋在偷这个药的时候被嫦娥发现了。然后情况紧急之下，所以嫦娥就吞了那个长生不老药，然后就这样飘飘飘飘飘到天上去了。
傻小啦，然后呢？
后来那个后羿就发现说，原来嫦娥不见了，他飞到天上，他就觉得非常伤心，非常生气。
等一下，嫦娥吃了这个会飞起来？
对，因为他成仙啦。
那后羿应该要很开心，他没有吃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他们就分开了，他们很相爱彼此。
不是，那这个药根本就诅咒啊，当初就应该让那个小人吃的、啊、不是，你吃完没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你跑到另外一个星球去，到底在冲啥小啦？
但是这是一个宝物啊，所以他们一定很珍惜。
太烂了吧，好，没
关系，然后反正那个后羿就很生气，然后就想要把那个小坏蛋打死之类的吧，就后来小坏蛋就跑走了，反正后羿就很难过这样子，然后这就是 ending。
What? 就这样。
所以嫦娥就飞到天上、啊、
那他干嘛奔月？
他就成仙就飞到天上去了。
哈，等一下，所以他的未来就是不对吧，那他为什么不在月亮上休息，他要奔月，还是他奔向月亮？
他飞到月亮就叫奔月啊。
哎、欸，古人的故事完全没有在思考逻辑这件事情呢、欸。
你觉得这种有逻辑吗？没有啊。
啊，就这样啊，
就跟神话一样没有逻辑啊。
那为什么他会跟中秋节绑在一起？
好问题耶，会不会是因为月亮啊？
单纯就是月亮很圆，所以就要想这种，因为他也没有什么任何警惕的意味啊，他就只是在老人讲干而已。
反正就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好，没有关系，你再跟我讲第二个故事，这个我已经无从吐槽起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故事。
我以为以前嫦娥奔月是为了跟吴刚干嘛，所以
那个是后来乱编的版本吧。
哦，我以为是他们两个是一对，我后来才知道说干，原来后羿跟他有关。
对，我也是最近这几天才发现的。
干妈的，台湾的那个教育失败。
好，那我下一个故事来讲吴刚伐桂。桂是那个桂树的
桂，
桂
木的桂，
对，桂树的桂。
你一定要跟我讲不一样。几百，
其实我觉得故事其实真的蛮 boring 的。
怎么讲？
就是这个故事还在讲说吴刚做了一件坏事，然后惹得他们当代的一个王很生气，所以还是什么是惹了王还是惹了某一个神，所以那个神就很生气，或是那个王就很生气，就让他只能不断的砍那个桂树在月亮上面，然后他就一直砍、欸、一直砍一直砍一直砍。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像是那个推巨石的。
哦，是一种惩罚。
对，我觉得这种惩罚还不错啦，就是搞不好是类似的寓意吧。
就是他砍的那棵树是一个不死之树、嗯、你就算砍了之后他还是会慢慢一直复原，慢慢一直复原，
所以他一定要重复一直做这件事情，他没有重复做的话又会被处罚，可是假如说他一直做也不会看到尽头。
对，你看这个故事是跟刚才相比之下就好像比较没什么故事性。
不会，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没有把它去做延伸，因为你看那个推巨石的薛西弗斯，他的概念就是 在讲我们的人生嘛，就有一种不断在重复做同一件事情，然后 最后在于心境转变或什么 whatever。 可是我们每次讲到吴刚伐木的时候，
嗯，
就没有然后了，它变成流于表象的一种呈现手法，就是他一直砍那个木头啊，熟。可是如果你今天再把它想得更深，它其实可以变得像是薛西弗斯这样这么有深度的东西。
我突然想到他的故事是什么，
什么
吴刚的妻子他跟太阳神炎帝的孙子逃来暗器，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吴刚的妻子跟太阳神的孙子，
对，
逃来暗器。哎、欸，我知
道，我们台语很烂。然后吴刚就是很生气嘛，所以他就杀了他孙子。然后太阳神就很生气，所以他就把他惩罚，说他只能去月亮上一直砍树这样子。然后后来吴刚的妻子就觉得说，哦，就是好像有点后悔，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很愧疚的感觉，所以他就让他的三个儿子变成蟾蜍还有蛇跟兔子，然后飞到月亮上陪吴刚，所以就会有一个玉兔捣药这种故事，就有连接性。
蟾蜍没做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蟾蜍跟蛇这种东西，我也是觉得蛮诡异的。
应该只是这三种东西在古代是不欢迎的，所以就把它送到月亮去吧。
兔子会不受欢迎吗？
不知道。哎、欸，我只
是其实我们平常听到的都只有玉兔，不会有什么蟾蜍跟蛇啊。
我记得蟾蜍好像有跟月亮，就是跟玉有关的东西好像会有，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好啊，那我再来讲玉兔捣药的故事，因为既然刚刚都讲到玉兔了。
OK 啊，
但玉兔的也是蛮短的。他说玉兔捣药给蛤蟆丸，那是什么
什么东西？蛤蟆丸是一个人吗？还是他给蛤蟆丸？
他捣药变成一个蛤蟆丸这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服用这种药丸的话，你就可以长生变成仙。这什么鬼啊？这什么啊？什么叫蛤蟆丸？我真的不懂。哎、欸，
没关系啊，我觉得嫦娥奥特曼刚拿给
中秋的故事
有点烂哎、欸，拿给那个啦，拿给后羿吃，他就可以跟嫦娥一起奔月啦。
对啊，好，我们自己总结，就是那个后羿吃了那个蛤蟆丸，所以之后他就飞到天上跟嫦娥一起团圆，所以就会有中秋团圆这个意思。
有啦，我觉得有。哎、欸，可是你不觉得这种台湾节庆的故事真的很不值得把它记起来吗？
因为太多版本，而且有时候其实還
不是，也没有一个版本是，也没有一个版本是有办法说服人的。
有啊，我觉得刚刚嫦娥奔月那个故事很好啊，很有趣，你不觉得吗？
这个还算是
有
趣啦，就有
点梦幻的感觉。
但没有，他飞走，哪有人长生不了？
飞走很梦幻啊，你不觉得就是一个仙女，然后她的那个衣袖什么都这样飘飘然的，然后这样飞到天上。
不能接受。好了，反正我觉得很怪啊。我觉得华人的节庆小故事都超级没逻辑的，而且通常都背后会要有个寓意。会不会是只是我们没有查到这个寓意？其实嫦娥奔月啊，或者是玉兔捣药，
有啊，就象征团圆啊。因为后来后羿好像他又觉得说他很思念那个嫦娥，然后他好像会买一些东西，或是
啊
祭拜，然后希望嫦娥可以回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团圆。
欸，这个故事的结尾我还蛮喜欢的。
他会拿一些什么，他会做月饼之类的吧，反正就大家硬扯，就是扯一些有关中秋节的东西
好辛苦。那玉兔捣药除了蛤蟆丸以外，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没有什么的，反正他就是专门捣药就对了
我就只是觉得说这些小故事真的是蛮可惜的。
可是其实有一个还蛮有逻辑的故事，而且你一定知道，就是有关月饼。
朱元璋啦，
对，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真的有这件事情。我猜，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聪明。
我也觉得很聪明，而且你会觉得原来以前的人就会这么会算计，很厉害。
对，就会让我真的觉得说，哦，哇，原来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会做事情的人。因为以《三国演义》来讲，我大部分都知道他在讲干，因为毕竟他是用写小说的心态在写。可是朱元璋这个，我一直想说找一个时间去求证，但我都没有这样做了。反正我就觉得说那时候看到觉得蛮酷的。
那我要讲他的故事吗？
你当然要讲，我们讲那么多。
那我来大概讲一下他的故事在讲什么好了。但有关历史，我历史很烂。就是呢，朱元璋他想要联合各路的那种反抗力量， 然后要起义嘛。但是那时候朝廷的那个官兵他搜查都非常的就是严密，所以你很难就是传一些消息。那这时候他的那个军师刘伯温他就想到一个妙计，就是把那种字条藏在那个饼里面，然后那个字条里面就会写说8月15号的夜晚起义，然后再把这些饼分送到各地的那种起义军里面，然后他们就在8月15号的晚上起义了。月饼的由来，
但其实想一想蛮不合理的，所以我极度怀疑是假。
为什
么不合理？就你就 不可能，他就没有机会不小心流入到任何是官兵或者是间谍的手上，然后他一吃，然后就直接看到那一张纸吗？
他不一定会每一颗都有留，你只要留到一个被一个人吃到就好了。
这样子就很，你知道这就很那一种超意，你知道？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
可是我觉得这个。
80%-90%是假的
啦。这个故事很有趣，比刚才的都有趣很多欸。
我觉得有趣很多，而且脑洞蛮大开的，就能想到这件事情。但我真的觉得是假的，因为不管怎么样，这样一定会失败啊。
没有，我觉得会成功欸。这真的太聪明了。
好，这不是重点。我只是在想说，没有啦，想嘴他一下而已。
那其实还有一个也是有关中秋节的故事。
是啥？
就是烤肉。
烤肉就是那个、啊、一家烤肉万家香啊，那个没有什么要讲的，对不对？这个有关行销的我就懂了，好不好？这个就没有在那边装了。因为朱元璋那个我真的是，其实我自己思考蛮久的，就觉得干也是古人在讲干啊。但我真的觉得说，不知道欸，有关这种反抗或者是接兵起义这一种，我都会蛮喜欢的。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欣赏他的计谋多聪明啦，毕竟我觉得很大几率不太可能。可是我很欣赏就是人民懂得反抗这种故事，我很喜欢。
嗯，那你喜欢中秋节吗？
中秋节来讲不喜欢欸。
不喜欢？
因为近几年的我应该会比较喜欢，就是不用真的自己烤肉，可能去烧烤店吃烧烤。
那就没有烤肉的意义了啊。
不用什么都自己手做，
因为你要大家团圆才有那种感觉啊。
你想你去元烧没有，此集元烧没赞助你去烤肉店人家都帮你准备好，然后烤完回家大家开开心心的，不是很好啊？我必须讲，以前中秋节真的很有人味，现在人的味道越来越少了
啊。废话，你都一直坚持要去烤肉店烤肉，你觉得会有人情味吗？
但是我还是会选择方便啦。但是以前的话我觉得好处在于说，比方说我们家是一个社区，那个社区就会大家各自烤肉，有时候互相聊一下，然后串串门子，然后互相夹对方的菜。
对啊，你看我们家以前也是，
但现在就几乎没有人这样做了。
对啊，因为有人就是坚持要去烤肉店啊。
哎，要怎么讲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啦，我们还是乖乖去烤肉店里面去烤肉。
而且你要想哦，我们在烤肉的时候不是吃一些就是大鱼大肉，一定都是那种充满油脂的，
对，
就是很油啦。我在讲什么？就是很油，所以这时候你就应该吃一颗柚子来解腻。
硬要倒回来，
不然呢？你中秋节，等下，不然呢？你中秋节要干嘛？就是要吃柚子啊！
好，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的想法比较特别一点，在于你那中秋节哈，你如果是自己烤，一定吃到很多不熟或者是有问题的东西。那、啊、吃柚子有助于你排毒跟烙晒，所以你就是要吃超多柚子来让你。前面吃那些干根本都没熟的东西直接排出来，
你说要综合一下，
不是综合就直接让它都排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我同意。
好啊，
那我们再次感谢花旦的赞助播出，
希望大家这一集听完有关中秋节的故事就会发现说真的有些故事真的他妈超无聊
不要这样讲了虽然这也是我在想的，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拜拜。
欸，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有趣啦。
没有
我喜欢那个嫦娥的故事。
好，好 ，OK。
好，那就这样咯。
我喜欢蛤蟆药。
蛤
蟆丸。
蛤蟆丸
拜拜。